下面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的题目是哈拿。首先呢，是哈拿向神感恩赞美。他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儿子，既然神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不是为自己活，是为主，为主完全献上，是吧？所以哈拿要感恩，在神面前感恩。这是第一段，是一节到八节，后面就讲到以利家的事情。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这第一段就是哈拿向神感恩赞美，整个的这个赞美不长，只有八节，但是哈拿怎么从心灵里面的向神的赞美，向神的感恩，向神的敬拜。哈拿祷告说，所以这个赞美也是哈拿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祷告是充满了感恩，把整个的心都归给神。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他只有主，唯独耶稣，永远耶稣。所以哈拿的感恩呢，在我的心，这个心要紧。我们知道在新约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这样，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这都是非常感恩的祷告。最要紧的是一颗心，如果没有这个心，这个祷告有什么意思，是吧？所以哈拿祷告神，所以就是说他的赞美和感恩就是使他由心里发出来的，是神在他心灵里面动了奇妙的善功，是神怜悯他，使他能够蒙这个大恩。所以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就说明哈拿主外无乐，主外没有什么可喜乐的，只有以主为乐，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所以我们可以把玛利亚的祷告，感恩的祷告，和这个哈拿祷告对比。为时间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就说明这个玛利亚的祷告也是这么赞美，这么感恩，是不是？从此以后，万国万民万人呢，都什么都为他祝福。按照他自己，如果从他个人来讲的话，那我这样的这个从圣灵怀孕了，是不是？让万人都要骂我，是不是？要唾骂我，怎么你这个女人怎么搞的，是不是？他不是这么想，他是说什么呀？从此以后，万人都要因我蒙福，是这样的感恩，是这样的以神为乐。什么叫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就是他以神为乐，除了以神为乐，除了神，我没有可乐的，没有可赞美的我的脚，这个脚就代表他的得胜，得胜的力量是从哪里来？是以耶和华而高举。他认识自己是卑微的，是不配的，但是呢，耶和华把我高举起来，把我高举起来，我的口向仇敌张开。那就是他能够夸胜的祷告，夸胜，勇敢的面对仇敌仇敌的拦阻，仇敌的攻击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乐。所以他所唱的歌真是太宝贝了我是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救恩，没有主就没有我，是不是？是他的救恩而欢乐，而欢喜，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哈拿在旧约里，我们看到哈拿他就能够明白是因神的救恩而快乐因为神拯救了他，神救他脱离什么呀？脱离这种愁苦救他脱离比尼拿的这种的对他的记恨他神拯救了他，所以他才有今天，是吧？是神的救恩使我能够欢喜只有耶和华为圣真是他真是以神为圣，神是圣的，是吧？他是以神为圣是主外无可比只有神是圣的，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没有可比的，只有主，是唯独主，永远主，是吧？也没有磐石主就是磐石，主就是磐石，是坚固的磐石。大卫的诗歌里也常常讲，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那个坚固不摇动。磐石什么意思？不摇动能够坚固 像我们的神。这就是哈拿的祷告，人都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傲的言语，是他更加的看到自己卑微，我是不拜蒙恩的人啊，是卑微的人啊，我不会骄傲起来，是吧？谦卑到底啊，所以不要说骄傲的话，也不要说狂傲的话，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说他一点没有自义，也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可夸，我们的行为是被神衡量，不是称自己以为有什么好，就是我一切的一切都在于神，都在于神，是被他来衡量，就是我们不说自己有什么好，没有，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所以是被神所衡量，神说我好，神在神里面能够被称义，就是最美了，是的，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是吧？所以他呢，真正认识神，所以这个祷告可以说他认识神，他才有这样的祷告啊，是什么？神是大有智慧的神啊，一切都在于神，是吧？人的行为呢是被他衡量，而且勇士的弓都已折断。是吧？就是自以为义的人，自己逞强的人，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你是个勇士，有一天你的弓也要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跌倒的人反倒蒙恩，是不是？这就是说他所经历的话，每一句都是这个哈拿的经历，以力量束腰，是神的怜悯让我能够有力量起来，是吧？本来哈拿一点力量也没有了，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这不是他的经历吗，他在信心里相信神给他，神就给他了，后来他成了什么？他真正成了多子的乐母，是不是？哈拿以后真的成为了安居家中了，成为多子的乐母，本来不会生育，竟然呢不但生了三门，神又给他多少啊，给他很多的儿女，是不是？这就是说明他呢实在是有这个经历，他对神的信任，对神的相信，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是吧？你儿女很多，你一个不信不肯信，那比尼拿不是吗？比尼拿有儿有女不错，但是有没有献给神呢？有没有啊？没有啊，一个都不信，是不是？多有儿女有什么用啊？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所以一切在乎神，生死大权在神的手中，我们真是看见哈拿卑微自己，觉得自己不配，所以他能够唱出这样的歌来歌颂神，看到这真是，人不要夸口，是吧？所以他真正谦卑到底，死活都在神，他使人死，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是吧？这就是生命的不同，所以哈拿谦卑敬畏神，结果他经历到这些，是吧？往上升，那就是说生命往上升了，要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的生命啊，智慧人呢，生命什么是往上升？是不是敬畏神呢？敬畏神，是吧？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是不是？凭自己不会有什么富足的，但是他使人富足，那这就是哈拿的经历，是不是？他你看看以后他真生了这么多儿女，让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你越卑微神越赐福你，使人高贵，这些都在于神，他从这个从什么灰尘里抬举贫寒的人，从什么呀，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这句句都是哈拿的经历，那真正是哈拿觉得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真正是灰尘里都把我拣选，是粪堆里把我提拔，使我能够如今，能够这样的蒙恩，而且能够生了一个儿子，以后这个儿子成了什么，神立他做什么，时代的先知 是不是？对，是一个给众人祝福的人，这就是哈娜，都想不到，一切都是恩典，是从灰尘里提拔起来的，是吧？卑微到底，什么叫灰尘呢？卑微到底，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不配，从粪堆里，从灰尘里提拔，提拔起来的。所以这些个话就是非常宝贝，就说明哈娜知道怎样的来向神感恩不尽。他使人什么？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来提拔，是吧？底下呢，而且呢，使他们与王子同坐。所以哈娜的祷告也有预言。这个时候他是在旧约里，他都知道是王子同坐。我们这是我们将来会与基督一同做王啊，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这是我们最卑微的人，以后跟主能够同坐，这不是荣耀的地位吗？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这个柱子也代表根基呀，是吧？这个根基，就是说明哈娜一切都在于神，他将世界立在其上，就是讲明他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都是在于神，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是吧？使恶人在黑暗中既然不动，是吧？所以说哈拿他所讲的这些也是预言，讲的将来在撒母耳的国度，在大卫的国度里面，我们看到真正一切的恶人都被致死，是吧？就是神要高举的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哈拿他深深的知道这一点，他保护生命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既然不动，是不是？你不管是扫罗的家也好，是一切的恶人，是非利士人，是摩押人、亚门人，最后不都是吗？最后都是被这个大卫所制服，是不是？人都不能够靠什么呀？不能够靠着力量来得得胜，这与耶和华争战的必被打碎，是吧？所以一切的仇敌所以这就是哈娜他在灵里看到将来。这个大卫的国度要立起来，是吧？一切的仇敌都被制服，大卫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使他得胜，是吧？所以就是说明，就是神的能力，耶和华与耶和华争战的，你一定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以后我们知道神兴起撒母耳不就什么？天上打雷就是能够使以色列能够战胜非利士人，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是吧？下面就是说这个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就全世界都在神的手中，他将力量赐给他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最后就讲到神要高举他所拣选的人，这个人是谁？就是大卫，这个人也就是主耶稣，是吧？就是他能够在灵里看着深，看着远，能够真正的清清楚楚，真是认识到是受膏者的脚，一定得胜到底，是吧？到底十节，所以短短的这一篇看到了哈娜只高举神，只高举神，只荣耀神，看到自己越来越卑微，所以他才一个蒙恩，所以一个蒙恩的人一定是谦卑到底的人。觉得自己是不配的人，是灰尘里，是粪堆中被主提拔，这个话就说明哈娜一直都觉得自己不配，我们常常好一点又骄傲起来了，也觉得自己了不起，是不是？千万不要这样，我们要谦卑到底，所以神才是跌倒的人都以力量束腰，所以这节就看见哈娜真是谦卑到底，不是说我有了儿子我就骄傲，他不是这样，那是真正的谦卑，感恩赞美。底下第十一节开始，我们看第十一节十一节是讲到谁呢？是讲到小撒母耳。底下十二节就讲到以利两个儿子的恶行。十二节开始，以利和这个十二节到十七节是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恶行。那么十一节呢，是说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祀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撒母耳才几岁呀？ 啊，三四岁的孩子已经开始侍奉神了，在神的殿中侍奉神，啊，在哪里啊？啊，是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谁呀？不是侍奉以利，是侍奉耶和华。你说多么有福！你说你小小的孩子已经受训练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来侍奉神。所以这张圣经穿插着几次提到，两次三次提到小撒母耳是怎样在神面前渐渐长大，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在神的面前渐渐败坏，以至于最后灭亡，是吧？同时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要因着哎呀还有这么多的以利的儿子存在，还有这么多的败坏的事情，是吧？其实神在兴起，神在兴起。现在我们看十二节，
以利二子之列行。
十二节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虽然在这么好的家庭里面是自己的父亲也是祭司，但是什么不认识神，根本不追求，不认识神，是吧？是恶人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所以他们是呢不出面背后操纵仆人呢就是给他们做喽啰呀来出面仆人出面，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里面叉子往罐里往鼎里鼎就是也是一种这个什么装东西的器皿，还有釜里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就都取了去了所以就是大胆的怎么样来抢夺，公开的抢夺，这不是让我们看到不是一点小事的，公开的大胆的来抢夺，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的看待，怎么就是抢，连搂带抢，是吧？都是这样来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之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祭司的献祭的人就说了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的，为什么不要煮的呀？煮的没法拿烤的嘛，现成的就可以带走了，煮的那怎么拿呀？是不是不要煮的，挑三挑四一切为自己不要煮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因为这是神的规矩，是不是纸油要烧在坛上，纸油是耶和华的食物，但是他们也不看重他说先烧纸油这个然后你可以随意的取去，仆人就说了，这仆人就代表的是这两个儿子仆人就说了必须先烧这个哪里，仆人就说了这个他就说什么你立刻给我，你不给我去抢，哎呀大家可以看看这是叫什么侍奉，公开的抢如此这二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什么罪？藐视神的祭物，这是以色列奉献给神的，将来我们拿钱献到圣殿里，他给你就抢走了，都抢走了连搂带抢而且挑三挑四公开的不怕神这样的藐视神的祭物到第十七节为止，再看二十二节，把以利的这个两个儿子的罪我们现在一块看一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讲什么？大家看，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众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底下以利就劝了，劝是怎么劝？劝是不疼不痒的劝劝也不责罚，也没有一点管教，也没有一点刑罚，你说他当然不听你说了就等于没有说，是不是 什么罪啊？与这些个妇人苟合，犯淫乱的罪啊。所以加上前面啊，藐视神的祭物，这个罪就够的，再加上什么啊？与这些个妇人苟合啊，这么多的罪，这只是以利两个儿子所做的这些事。而以利怎么样呢？你看23节啊，应该到25节为止，23到25这一段，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的罪啊。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的，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显明了谁要杀，就是这样犯罪的一个结果，那一定就是没有平安，一定就是什么神要刑罚外道，要刑罚，是吧？也说明以利等于没有什么，没有真的是责罚啊，要责罚，要责备，还要惩罚，没有，就说几句话，风声不好啊，我听见了呀，意思说你们不要这样行啊，你这说不疼不痒，是吧？所以以利自己也没有榜样，对儿子也没有真正的管教，没有真的管教，所以以至于什么呀？神要惩罚，神就要杀他。所以以后从第27节以后就可以看到了，神又怎么样？神又兴起一个神人来见以利。为什么见以利不见以利两个儿子？以利是带头的，以利是为父的，为父的不正，儿子当然不正，为父的犯罪，最好我儿子多给我漏点钱，多一点，是吧？吃的东西多一点，我不是更好吗？我老年可以享受。所以以利是这样想，以利没有真的责罚，所以结果神人来了，责备谁？责备以利，责备的结果也没有真正的悔改，是不是？所以当中呢有26节，所以这一章圣经穿插着讲到了小撒母耳是怎样的渐渐长大。刚才我们看到的是11节，现在我们看26节，请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吗？一起读。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这就是这日子越来越多，孩子渐渐长大，是在圣殿里，是哈拿把他完全献给神，所以这个孩子是渐渐的长大，身体心灵灵性都长大，神与什么与人，是不是？神和人都越发的什么，越发的喜爱他，越发的喜爱他，还有刚才21节也提到，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前面一段再看一下，就是18节以后，18节到21节这段还没有读，因为刚才我们跳过去是看到了这个以利两个儿子的恶行，另一个恶行就是与妇人苟合。你说胆子大不大？这个妇人是在圣殿里伺候的妇人，暗中啊行暗昧的事，可憎的事，就在圣殿里，所以这个罪啊。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一段看一下，就18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小小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我们注意，哈拿是一直付代价，哈拿对他所生的孩子，对他要献给神的孩子，他是一直负责到底啊。哈拿每年为他做一个小外衣，一年比一年长大，这个小外衣一直也要长的，要做的越来越大。 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所以每年这个哈拿都付代价啊，也可以说这个小外衣真真现现都是凝结着哈拿的代价，哈拿的心血他是怎样的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对他的盼望啊。以利和以利加拿啊和他的妻子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个妇人啊再赐他后裔。这就是哈拿以后又生了好几个儿子，代替他从耶和华啊求来的孩子。所以扔给他是什么意思？能够代替他献给神，你献给神你没有了，神说我再给你。所以哈拿是恩上加恩，是吧？求来的啊就代替了，他们就回本乡去了啊。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你看看神给他这么多，是吧？所以是他配得的，是他感恩，你越感恩神越多给你，是吧？所以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所以这个这一章连着提了好几回，是不是？那孩子是什么呀？那孩子是神的孩子。哈拿呢一直付代价而且呢他是在神的面前渐渐长大，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今天以利的儿子怎么败坏，神在管教，到了时候神就要惩罚，你不听神就把你铲除没有可说的。但是呢神所兴起的小撒母耳渐渐长大灵性生命渐渐长大所以底下的二十二节我们已经念了，现在我们接着就要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二十六节是又提到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所以随着年龄一天比一天长大，所以这就是神人都喜悦就是撒母耳，所以没有没有辜负哈拿的心血小撒母耳也没有辜负神和人对他的盼望虽然是在以利这一个环境里面他没有受影响，是吧？也说明这一个做母亲的他还真正的放心。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他知道他把孩子放在神的殿中，这个孩子是在耶和华面前长大。他没有因为以利因为环境他担心，他不必担心，因为他交托给神，是吧？所以真正是看见哈拿的心血，哈拿的代价，哈拿的交托，哈拿正在神面前继续的付代价底下是二十七节到末了这一段我们看一下。
有神人预言以利家必遭祸，
二七节是一个神人没有名，这个神人就来见以利刚才我们说为什么见以利罪魁祸首是以利，以利任凭以利放纵两个儿子，儿子才这样行，是不是？以利对他说他就来见以利，他就对他说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的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了人做我的祭司？就说神就是告诉你，回想一下你们这个做祭司的是怎样蒙神拣选是怎样的神显现在以色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献给你父家吗都赐给你。意思说神怎样的拣选你，你回想回想，是吧？从以色列出埃及到现在，是吧？但是你是怎么光景所以底下就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这个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人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就指出他的罪你如此的蒙恩，神拣选你让你能够在神的殿中侍奉神，你是怎么侍奉的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所以说以利的罪是更大你尊重儿子所以他做什么事我不管他放纵我也不管，我睁一眼我闭一眼， 所以这就是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给以色列人是美好的祭物去肥己。所以这样的功能叫肥己、利己、慰己。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就是神不能够再容忍神不能够再一直这样下去，神就要改变了，就是说什么我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什么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所以以利什么罪啊，根本不尊重神，尊重的是儿子，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夫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以后真的这样，以利家中年的人就死亡，没有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所以这就指着示罗家的败落，以后整个的示罗的殿都毁掉，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以利家的罪。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这都是惩罚这些个话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藐视神，你不尊重神，你尊重的是你儿子，你看重的是儿子你怕得罪他怕说厉害了不得了，是不是？不敢说厉害了，说几句就算了，是吧？这样的态度，所以神惩罚，下面就是神惩罚结果怎么样生在你家中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你看这里讲到对他的刑罚，何弗尼和腓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后来第四章果然如此，神借着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结果就怎么就毁掉了以利全家所以常常借着仇敌来管教，借着仇敌，以色列跟非利士人打仗，打的结果什么？打败，最后连约柜都被掳两个儿子都死掉，以利后来也完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结局必死在中年，两个儿子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什么呀？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就说神兴起这个祭司是永远的，而且呢是世世代代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不是撒母耳，是谁？是指的这一个撒都的子孙，是指着撒都的子孙，因为撒都子孙在以西结书轻轻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做祭司，撒都子孙没有走迷，撒都教是一直忠心到底，是撒都子孙。撒母耳是很好，但撒母耳死了，他的儿子就不好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神要兴起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的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赐给我这个祭司的职分，好叫我能够得点饼，就是这么可怜呢，向人祈求什么也得不到这就是这个结局都摆在以利的面前。但是以利有没有悔改？大家说有没有悔改？没有没有一点痛悔，最后结局悲惨，在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了，结局悲惨。以利没有战惊，没有神这话这么厉害告诉他，你什么呀你藐视我，你不尊重我你尊重你的儿子你这么抢夺，你们肥己，这不是以利的罪吗无动于衷，反正心想我也年纪老迈所以不知悔改，所以以利的全家整个的败亡，以利全家败亡，借着什么？借着非利士人打仗，在第四章就给我们看到，甚至神的约柜都被屈辱 被他们掳去，所以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是不是？这就是说，这个以利的家是这样的悲惨，这就是告诉我们，神一定要毁掉，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今天也好，是各个国家也好，有些的不像话的这个做祭司的，这个不称职的，你不要以为神不管，神要管，神到时候要惩罚，因为什么呀？因为你藐视神，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所以许多种种的原因败落，最后败落，最后不是吗？以利听见这消息以后，像后羿一样，结果就折断颈项而死，这么悲惨，整个以利家就败亡了，是吧？这些呢，都是告诉我们啊，作为神的仆人，我们今天作为神的服侍神的人，该怎样的站敬？千万不要尊重儿子啊，过于尊重神，藐视神，轻看神，是吧？你不尊重神，神也不尊重你，你轻看神，藐视神，你也被轻看，是的。而且都告诉他了，日子将到，你要遭遇的事情都无动于衷，都不受警戒，所以我们真的要因神的话而战惊恐惧，特别是责备的话、管教的话啊，不要无动于衷，最后结局就是这么样悲惨，没有可说的，是吧？神要兴起好的祭司，就是撒都子孙，神要兴起来，是吧？所以撒都子孙和他的撒都和他的子孙要永远的做祭司，是吧？神要兴起来。是吧？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那个心情真正好的祭司一直来侍奉神，敬虔的侍奉神，不能够自己也不好，儿子也不好，弄得一塌糊涂，是吧？所以感谢主吧，今天我们就到此，让我们深深的受教啊，深深的受教，是吧？要因神的话而战兢，因神的话而悔改，而不是还无动于衷，是吧？所以这就是看到了这个以利家根本不听话，而且也不值得悔改，最后的一个结局，我们就到此了。